午后2006年9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台南神学院王真文牧师，讲道题目愿主的旨意成就。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一切。主啊，愿你再一次聆听孩子的祷告，不管当我们面临任何的困难，你能扶持我们，能让我们照着你的旨意走。愿你的荣耀遍满这全地，愿你能成就这一切。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阿们。主你是圣洁，配得一切尊崇与荣耀。
主你是圣洁，配得一切尊崇与赞美，那人尊贵有缘
全地，请坐。
各位太平镜教会的青年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代替我的同事罗光喜牧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的信息。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14节。我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所以里面有一些地名可能跟使用和合本的人的那个地名的翻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一种比较现代的地名翻译。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泰尔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了。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进了水路，来到了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兄弟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到了我们这里，就拿我想这边跳了，有跳页哦，那个跳了一节，我把这一节补充下来哈。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位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好，再从这边开始，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汉南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上主啊，你的旨意要引导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看到摆在前面的路，或许有忧伤困苦，或许是要去迎接超越我们能力的挑战，但是我们只凭着一个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那条路在哪里，我们就愿意来遵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寻找着我们面对你所交付的工程的方式，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侧耳倾听你的话语，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都连续来读使徒行传的故事，所以我想大部分的人对这里面出现的人物是有些熟悉的，那个主角保罗还有他的同伴们，我们看到他经历了很多的困苦惊险的事情，我们看到福音在一个看起来有很多阻碍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渐渐的传开来。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呢，就是快要结束了，保罗，使徒保罗面对他整个工作整个一生后半生尽力所做的工作的某个终点，他意识到要结束了，现在一切快要结束了，所以他开始一站一站的，他从远方回来，从希腊半岛经过水路，走水路加准，那经过以弗所，以弗所南边的一个叫米利都的地方，在那边跟以弗所的众长老们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坐上船又继续跑跑跑跑跑，跑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主要都是在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有的地方翻译成泰尔，这边是翻译成推罗哈，泰尔这个地方，然后在海边大家再一次的惜别。然后呢我给你们主日学出的题目就是等一下要去看地图，我本来希望能够把地图就是做成 PowerPoint 给大家，可是我的 scanner 正好坏掉，所以很可惜。如果你因为每一本圣经后面都会有地图，如果你们拿到圣经请去看一下，说他那个路程是多么遥远，然后现在离耶路撒冷有多么近了。然后他好会很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坐过那个船，是从高雄坐到花莲，或者是从那个高雄坐到布袋，那个台湾也有这种航行的。那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的就是靠这种航行，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这样一站一站的过这个港口，下一个港口，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那个是他认为他要最终一定要到达的地方。保罗跟耶路撒冷的关系，也许你们前面已经有稍微读到一些，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受呼召的。好，保罗在哪里受到耶稣的呼召？在什么地方受到呼召？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大马色的路上，那是在北边，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 然后他自己说，他有了那个受造的经验之后，他是到旷野里面，或者说到南边的沙漠，到阿拉伯去冥想三年，然后才回到耶路，才到耶路撒冷，也不算是回，他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一直不是一个心灵的故乡，那个地方是耶稣受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不是他的心灵的故乡，反而是什么呢？是充满苦难的地方。他每次到耶路撒冷都有事情啊，有时候是那个必须去开会，很紧张的，必须要寻找到的为自己的立场做辩护。然后耶路撒冷是整个宗教的中心，是所谓宗教的中心，也就是一个在德文叫做 Hochburg， 就是一个那个高高的城堡，在那边有一定的规矩，是规矩很严的，是有法利赛人盘踞的。保罗自己也是法利赛人 哦，他是出身法利赛人，他知道很多规矩，可是那些规矩是束缚人的。而保罗他一生，他的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圣灵释放使你得自由，你能够去见证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成为我生命里的救主，这点就够了。你不需要受那么多宗教的规条的束缚，这是他的经验，是他的体验，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但是他现在要回到那个很多束缚的地方，那个不只是在宗教上有很多束缚的地方，也是一个那个政教关系很险恶的地方。那有宗教的势力会去结合政治的势力，然后来压迫一些敢说不一样的话、体验不一样的事情的人。所以他知道他要回去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他希望能够在五旬节以前到达耶路撒冷。那我把今天的重点放在三场很动人的离别的场合。有一场是我们不在我们今天规定的经文里面，是在前面，就是那个20章17节到38节。我在这边跟你们略略讲它的内容。那一场席别就是在跟以弗所的长老们的告别。那在这个告别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在海边，那好多那个港边席别的场景，在这个保罗最后的一段旅行当中，好多的港边的席别。不过先预告的就是说，他以为这是终点就要结束了，可是等到他回去耶路撒冷之后还有很多事情，那他没有想到他的终点最后是在罗马而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那时候整个那个信仰的中心跟政治的中心是往罗马在移，然后他到最后他会去直指罗马帝国的心脏，到罗马去。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段，他还不知道，他只知道说他的生命可能会在耶路撒冷结束，但是他还是要往那边去。这个跟谁很像呢？那个知道生命会在耶路撒冷结束，但是一定要进入耶路撒冷，这跟谁很像？跟耶稣很像啊！对，那保罗也是这样子，他知道说那是一个充满纷争、困扰、不安的地方，那他要去之前跟所有的人道别，也跟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他也有跟他的门徒们告别。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有这些那个平行的跟耶稣很像的地方，那保罗就在这边告别，跟以弗所的人告别。以弗所城热闹的地方，那时候拥有整个希腊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好， 哎，那个废墟今天还在，我有去过，真的可以感受到说那个地方多么特别啊！哎，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受到很大的，应该说在传道上得到很大的成功，可是也因为这样受到很大的迫害。这些故事，我想你们可能有读过了，没有读过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读。那不管如何，因为他的一些经历，他跟以弗所之间有很深的情感，然后他跟这些人说，我现在要回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以后你们还会遇到很多的试炼困苦，可是我不能陪你们了，我要离开了。那你如果你是以弗所的信徒，你会怎么做？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一个陪伴你们，帮助你们信仰坚固了，然后他说我得走了，我可能会死，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那当然大家就会劝他说不要回去啦，然后他们在港边抱着他哭，那一起祷告一起哭，但是还是乖乖的送他上船。那第二个悲伤的场景，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个在泰尔会推罗这个地方，船在那边要卸货，然后大家在那边等，他们就不是只有呆呆的坐在那边等，马上就去寻找城里的基督徒，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所以这些基督徒们也说他们有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他的反应是我们继续起身前行，还是听到圣灵的声音跟你说，圣灵通过这些有爱心的人跟你说不要去那里，很危险，可是他还是去哦。然后这也是港边的惜别，又一次在岸上祷告辞别。然后第三个场景就是我称为先知之家，好，先知之家里面的惜别的场景，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最后的这一次那个告别，或者说这一次的那个坚定意志，说我还是要往耶路撒冷走，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他们住在一个人的家，我们刚刚有读到他的名字叫腓力。我们知道有两个腓力，一个是那个门徒腓力，另外一个就是执事腓力。然后圣经有特别跟我们讲说，这就是那个选出来的那个执事腓力他们家。然后他们家很有趣哦，除了爸爸是伟大的传道人，就教会的执事，那个其实是他们做的工作，你看斯提凡这位执事做的工作就知道说，他们的执事也不是只有在那边分配饼干，不分粮食给这些孤儿寡妇而已，不是只有照顾孤儿寡妇或是那个看守金钱，他们也有传道的恩赐。然后最有趣的是这个腓力的四个女儿通通做这个工作，都是受圣灵感动能够说预言的处女们。圣经就只有这样很简单的点出这一点，很特别的一群人哦。那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四个都是会说预言的女孩，然后又有先知来到这一家人这边，然后跟他们分享他所看见的。那个所有的人都同心一致，经这个亚甲布，我们刚刚看有一个叫亚甲布这样子一位先知，他也来，然后他表演了一个行动剧，有没有看到他的行动剧是怎样呢？那个一来就拿起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然后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会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 把它交在外邦人手里。先知之家的先知的预言，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也是在说什么？用这么强烈的方式，用很强烈的行动句，你们想象说有一个人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忽然走进来说，我有上帝的话要宣布，然后忽然拿起你的腰带，然后把自己捆起来，你看那个景象是多么的震撼。那所有的人的反应就是，保罗，圣灵是这样说，说圣灵说的内容是什么？圣灵说的内容是说，你在那边会受到这样子的困苦。什么是圣灵没有说的？而我们常常会去想的，就那个看到这样子的一幕的时候，圣灵没有说，而我们会说的，就会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啦，拜托拜托，麦基啦，然后就会把他拉住，说不要去，抱着他哭。然后保罗，如果说在这边有一个分辨圣灵的能力的，你可以分辨出这里那个圣灵跟人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大家都受圣灵的感动没有错，但是圣灵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圣灵没有说因为这样你不要去，圣灵只有告诉你说前面有什么，让你看得见，知道说前面在那边是苦难，可是他没有跟你说要去或不要去，你必须自己决定。那圣灵这样一再的告诉你的时候，而且他不是告诉保罗个人而已，在以弗所的时候是保罗个人知道这件事，可是其他人不知道，但是那个当他很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起参与在这个做决定上面。那但是到最后，这些人，这些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叫做我们的这一群人，这些众圣徒们跟着保罗一路旅行的，陪伴着他，看跟他一起成长的这群人，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为什么他们有办法说出这句话？我想有两点。第一点是保罗自己的意志，保罗自己的意见，保罗告诉他们，应该说保罗的信仰的表现嘛。那第十三节保罗怎么说呢？那当大家哭哭啼啼叫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家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他说他愿意，这个是我们身为他旁边的人，大概也只能够说，如果你这样子坚持，我们也没办法。可是另外一个是圣灵的工作，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一起同意说，这是上主的道路，愿上主成就，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运行在这一个使徒的团体当中。我想今天这一段经文会让我们想很多的事情，不管是那个针对你自己的经验，还是我们来思考目前台湾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挑战在那里，就是我们的前面绝对不是一个康庄大道，任何人跟你说那个再来一切会有平安平顺的生活， 那个其实是糖衣的毒药，那个不会是真的。台湾目前就是充满苦难，那个苦难的原因，有人说是阿扁，有的人说是中共，有的人说是万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纸老虎，有的人是说那个有邪恶的灵在我们的上空飞行。好，不管你把它归因于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重要的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就是有这些苦难在等着你们，国家会有苦难，因为国家没有尊严受压迫，人民会有苦难，因为我们还是去面对着说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那其实就是完成了还是一样会有苦难。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苦难是你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要做光明的子女，你就是会有遇到这些苦难，你就是必须用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去跟他冲撞，然后你会有苦，甚至你要牺牲。圣灵会告诉我们这些，那我们身边的人会说不要向前去吧，我们就待在这里吧，我们就停在这边，只有享受我们目前能够享受的，吃吃喝喝玩耍快乐，明天的事情管他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标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寻找一个我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目标，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生命的终局可能在哪里。保罗自己以为他生命的终局在那边，可是还不是哦。那他知道前面那个他会变成一个冲突当中的牺牲者，但是他选择了这条路，然后其他的人说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可能都不是像保罗那么勇敢或是英雄人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自己想成我们的那一群人，而不是保罗自己本身。我们这群我们是谁？没有名字哦，有的人说是路加医生代表这个我们，可是其实他就是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但是上帝纪念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也一样，我们是这一群人，我们可能不需要在这个历史上留下名字，但是我们如果这个生命有意义的话，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人家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因为现在施明德又变成一个话题，在1979年的年底，施明德因为美丽岛事件逃亡，有两个人我今天要提到两个人那个庇护他，有许多人庇护他，那我谈到两个人的选择。一个是高俊明牧师，他知道说这个人不是，他不认识这个人，说实在他真的那只听说过他，但是没有那个当面认识过。但是有人来跟高牧师说这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危难，然后他是为了台湾受苦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逃犯，他是一个为台湾做梦的人。所以高俊明牧师就请很多人一起来帮忙，那个怎么样掩护他，怎么样帮助他那个能够躲开一些事情。那今天那个他当然把这些事情都忘了，或者说他会说啊， 那个长老会当初帮我的忙，是我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当圣人。哦，他真的跟我说，啊，那也没办法。那高牧师后悔了吗？他并不后悔，他说那时候帮助他是因为认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应该要成就的。知道说帮助他之后会有多少的困难，会让国民政府反更有借口可以抓人。好，知道说帮助他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还是愿意帮助他。那个在这个帮助失明的逃亡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叫做吴文牧师，这是我们在台南神学院的老师。我们那天就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吴文牧师就说，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贪酒好杯，就很会喝酒，私生活不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人，看到那里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台湾梦想的象征，所以我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陪伴他，跟他一起冒险。那这就是那时候这些人的抉择。那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赞成或是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怎么样去倾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来警告，来告诉你说前面的路不好走，苦难。但是你的良知要去判断说，你要不要顺服这条路。圣灵告诉你有困难，他没有逼你走这条路，是你的良知，你自己要跟你跟自己跟上帝的约，你自己去守住。然后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来成就。因为既然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就跟着他一直走到死亡的境界。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你是至圣、至善、至美。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绝不落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靠主耶稣圣名，阿门。